感官接触到这一个物质的世界， 所以引发到我们内心的一个反应，好像年轻人他们去去这个夜店里跳啊跳唱，那个感觉让他们觉得很快乐，可是他们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非常沉重，他们觉得非常的失落。但喜乐不一样，喜乐是从里面出来的一种感受，是里面受到感动而产生的外面的表现，因为喜乐是内心的。神做工不做在我们的外面，是做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，当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让我们里面蛮有喜，蛮有喜乐。所以，只要我们肯依靠主，我们一定可以体会到内在的。第二，要谦让。我们再继续念第五节，来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如已经信了，一个人为什么会喜乐，乃是因为他存着一个谦让的心。谦让对自己而言，是以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必要。好像主耶稣，他去了奴仆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必要为强夺的。我们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必要，我们才能够谦让。所以，当每一个人都急着收拾行李，要赶回家把东西放上车的时候，你想到我应该清理这个地板，我就拉吸尘器来清理，你心里面会有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一个谦让的心，你让别人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你是为主而做，所以你对你自己，你会有一个喜乐的心，你不以自己的利益为主。但我们对别人，我们也要欣赏别人的成功。所以，当你走过去，他跟你击地的时候，你说谢谢你某某弟兄，你帮我们做清洁的工作。你要欣赏别人他们所做的事情。今天这个世界，大家都羡慕那些赚很多钱、成功的人，但是我们忘掉每一个人，他把他的本分做好，就是在神眼中的成功。我们应当能够赞赏每一个我们所遇到的，我们旁边周遭的人，每一个都是值得我们去鼓励的。我有时候礼拜天早上，有时候进食，有时候我会去吃一顿早餐。我去吃早餐的时候，我一定都会去 Burger King 就买一份早餐。那我去了那个地方，那里面一位差不多中年以上的老太太在后面坐，她每次看到我就是说，Hi Pastor，然后说，Are you going to pray for me？我说你今天要不要为我祷告？我说我会为你祷告。哦，她就很高兴啊，她就在后面跟我挥手，她在后面没办法，前面她就坐着，她就跟我挥手。哦，那一天早上我跟她打了招呼，我心里面很高兴。我说谢谢你这么早就为我预备的。我们对别人有没有一个谦让的心？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感谢，每一个人他们为我们做的一点事，我们都要表达我们的谢意。你欣赏别人的成功，不光是指的那些买了很好房子，或者是他又换了一个 BMW，乃是每一个在你周遭的人，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已经近了，主耶稣已经快要回来。我不敢讲，但是我想，在我们这一座在座的当中，可能我们就有人要亲眼见到主来。这个世界已经混乱到一种情况，会越来越失去控制。美国的总统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中状况。这一个被选出来的总统，他是一个奥巴马的完全相反。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好像一个狂奔的木马，一直往前拉的所有的人也跟着往前去。我们看到这年轻的一代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反对一切，反对组织，反对权威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。他们走到街头，他们不要任何束缚他们的东西。然后另一方面，他们却通融，却容许任何的不道德的行为。这一代是像咸来分 好的皇马，他们都要坠入到无底的深渊，如果没有基督耶稣。但是古代的禁鸟是真实的事情，不但是讲到他要再回到这个地上，同时他也此刻此时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他回到我们的中间，这是主禁鸟的意思。因为每一次我们有一颗敬畏他的心，他就在当中。主已经禁鸟，北韩在一直不断的发射新的长城的火箭，这些 missile 他射出去已经可以射到关岛，但他现在刚刚试过的这一个氢弹已经成功了，在南韩测量到是差不多 5.8 级的地震，甚至他这一个核弹的爆发已经成功了。那么再下一步就是装到这一个火箭上，再下一步就是射到美国的这个阵地。那这个事件就会引发中国、中俄跟美国接着各样的斗争，那么会下一步怎么样呢？主已经进来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谦让的心。第三，教导我们要交托给主。我们来念第六节到第七节，应当既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。我们要学会把我们难处都交托给神。怎么样交托？这里教导我们有三个步骤。第一，凡事借着祷告，就是把你的需要告诉给神。很多时候我们有难处，譬如孩子生病，我们第一个做什么？一个打电话找医生，不会有人去找牧师的，不会有人去找牧师的，都会想到说先找。我们如果失了业，或者是遇到很大的困难，我们就先找。我们可能谁都不想，我们自己闷着一个头躲到图书馆或躲到哪里去，也不会去找牧师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习惯，我们是不要去。我们是求自己的帮助，我们需要得到什么？凡事借着祷告带到神面前，但是祷告不见得马上就有效果的，这也是我们常常在祷告上很困惑的，就是我们祷告不求神，好像神没有马上就回应我们的祷告。那神叫我们等候，等候，这里说要照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就是神要我们等候，要我们等候他，将我们所告诉神的话之后，我们就是要来等候。这个等是个很难的事情，我们都晓得神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是 yes no 或什么。这个等候是最难的事，等候要有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没有看到神的回应，有效果，好像神失踪了一样。但是其实神要我们来等候他，等候其实不是表示你什么都不做，就躲在房间里在那里打坐，或者到山上找个洞到里面去打坐祷告，不是。等候的意思就是你照着你心中有的感动，该做的就去做，该做的你就去做，这叫做感动。因为你不晓得你怎么不该做，那你就做你不知道该做的事。有个弟兄他失业，他打电话，然后我去看他，跟他一起祷告。张牧师，我想可能要我休息一下，这样子，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。我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也愿意去教堂，我来帮忙整理教会的图书馆。我说很好啊，你愿意来欢迎你来。然后他每天呢，就花 花差不多半天时间，一个礼拜三天就来到教堂，就整理教堂的书房，他把所有的书重新的编号分类等等，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时，每个礼拜两天三天，他也继续在找。很苦神，不需要很苦神，不是把时间浪费掉，是做可以帮助人的事，是做服侍人的事情。以后神给他一个图书馆，非常的乐意。那图书馆也被他整理的井井有条。我们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去做该做的事情。你心里面有什么样感动，你就应当去照着去做。那最困难的是身体的记忆，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无奈。明明知道这个疾病很难再好，好像神怎么样向他祷告，他也没有解决。那我想我们当中不少人也知道邱清泰博士故事。邱清泰他有多少人知道这个？知道就知道，不晓得那我介绍。我们在东西部的退休会。差不多二十五年前启动他来，那他呢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，在1990他开立了设立了这一个家庭更新协会，他一直有一个负担啊，就是能够帮助这个夫妇能够在家中建立美好的夫妻关系。也同时能够带领家的人敬畏侍奉神，所以他建立了这个家庭更新协会，他们就办了一个Marriage Enrichment Retreat， 就是夫妻两个人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差不多十对最多了吧，八对到十对夫妻，他们有一个两天一个特别的训练，就是关到旅馆去，然后他们有训练过的同工来帮助他们夫妻怎么样子沟通，怎么样子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困难等等，就是这两三天的时间能够学习亲近。那这个事工呢做得非常的成功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，在全世界各地210个营会同时在一年当中进行。那邱博士他自己呢，是非常有见证的一个学者，他做过台湾东海大学的心理系系主任又在这个中原大学也做过，他是有执照的心理辅导专家，在加州，但是他的负担是要让夫妻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，所以他在各地办这个营会很受欢迎。我们当中有没有参加过或者知道这个 MER Marriage Enrichment Program？ 是有没有人参加过？没有啊，在这里，芝加哥地区有。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参加，我建议你们呢，把孩子交给人，或者是孩子大了，我们自己。然后这两天、三天、一个周末，礼拜六、礼拜天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、礼拜一这两三天的时间在一起，会对你们夫妻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这个营会呢，量子的办的好，但是呢，卢军就是他的妻子，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。他写了一本书叫《爱的雕塑》，在90年代、80年代末、90年代这本书非常的畅销，教导做母亲的怎么样去爱孩子、教育孩子。今天这本书还在。reprint 竹君姐妹是她一个得力的帮手，可是在16年前发现她得了脑瘤，这个脑瘤呢一直不断的在扩大，逼着她让她不得不放下，然后这个脑瘤再长到最后的差不多6-7年的时间邱清泰博士他就把所有的工作全部放下，那他们两个在香港，他就专一的陪着他的妻子度过了最后的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，那一个新冠疫情的训练在全世界各处的展开，大家都希望会长来跟他们讲解，可是他还是把他主要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他照顾妻子。后来他的妻子本来是非常美丽的校花啊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一个老头破坏了他，使他左眼完全的瞎了，然后呢，右眼也渐渐的瞎失明了。但是无论在什么场合，有人邀请他的妻子，很乐意的接受访问，不管是在台湾的这一个好消息频道网，或者是在其他的电视上，在香港，他怕自己那样的可怕的相貌，但是他仍然在电视台上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恩典。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到各处能够身体还行动得了，他们就继续的为主做这些的见证。神也祝福他的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他们的家都蒙到神很大的祝福然后在2014年，他的妻子呢就骑了人间的老虎被接去，在香港在国道会的，在那一天的追思礼拜，林中经特别的主君，他特别的要求，所有来参加葬礼，请不要穿黑色或者白色的衣服，穿你们喜欢的，我最喜欢的是色。所以呢，很多人那一天就来，他们穿的紫色的衣服，就是为了纪念主君姐妹。他们那一天不是在那里哭，在那里难过，他们在那里欢送主君姐妹，他们在那里跟他先拜拜，然后以后还能够再相见。因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什么，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已经交托给主，在这个世上我们不过是客旅。你身体再怎么好，你多活10年20年又怎么样呢？你还是得要回到永远的家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限的日子里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运用呢？我们是躺在那里自哀自怨，或者是我们跟这个生活当中许多的斗争，在那里一口气不接另外一口气的奋斗，还是我们乐意的去让主借着我们做，还能做的事，叫别人也得到鼓励，得到引导和安慰，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如果你肯把你自己交在主，你祷告，你等候，你让神做工在你身上，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经验到神的喜悦。当你这样做，即便是在马背中抑制不了你痛苦的时候，你仍然能够向那些来看望你的人。不禁的体会在主里面很爱主的弟兄们，他们在疾病最后的时候，真的靠吗啡都没有办法治那个癌症的痛苦。可是当弟兄姐妹去探望他，想要安慰他的时候，他们能够用微笑的来抱自己安慰。真的，我们在主里的人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难处交托给主。第四，不但如此，更要我们见证他。我们来念第8节到第9节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得体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顾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这些事，你们都要去行。是平安的神，就必与你们同在。 你知道神很乐意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们要思考谈论光明的事。很多人喜欢打牌，甚至打麻将。我也不是说打麻将对，我们有个赌博，他们说，哎呀，年纪大了也没什么事，说说麻将。我们又不赌博，这是娱乐，可以打牌，我们也不赌钱，我们就是打打桥牌都可以。但 但是很多时候最终呢，最终这些举动当中闲聊，啊，一打牌就开始讲这些人的东家长西家短，啊，那个牧师又怎么样，师母又怎么样啊，就谈这些的事情，这个都是黑暗的事。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浪费在这些谈论黑暗的事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谈论光明的事呢？你要跟他同在，你我必须要谈论的是神的事，神光明的事，谈这些让个人让我们也觉得很清洁，让我们彼此受到鼓励的事。当我们肯谈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我们的心里面就会蛮有喜乐。我们也不能够光光听到的，照你讲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听到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明白什么道理？因为我们没有去经历。有一个牧师，他上来就讲，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，要我们彼此相爱。下个礼拜他来，他又讲，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。再下个礼拜讲到，他又讲神的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哎呀，讲了半年，弟兄姐妹真是烦了，大家就透过知识门就跟他谈。你能不能换个题目？不要再讲这个。牧师下个礼拜上来还是一样，我们打开约翰一书，真的还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他说弟兄姐妹，你们还没有学的是什么？你们没有实际上去做，所以我还得讲下去，一直讲到你们开始彼此相爱。很多时候我们听的太，我们行的太少。你知道你不行道，你听了等于左耳进右耳出，白费。你不肯照着主的话去行，你一点益处都没有。神的话给我们是要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一个反应，让我们能够行为改变。如果没有行为的改变，我们听了再多的道也都无益无益。神不会与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是要我们去做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。他说：“这些事，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你们要照着去行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已经有许多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事。那你有没有去传福音呢？你有没有去向人做见证？你有没有把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勇敢地向别人说出来？可能不是你的成功，你的啊，你说我没有太多。太多特别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讲什么特别的道理，因为都很平凡的事情。 No， 你只要向主为主做见证，你只要向人开口，神就会给你在生活中有许多奇妙的经历。问题是你肯不肯去向人做见证。有的时候不是讲我们的成功，不是讲我们多么好，不是讲我们不是讲我们换了工作就真的值，也不像我买一个大房子、有新的车子，也不是我们的孩子进了哈佛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神怎么改变了，神怎么样改变了我，让我能够成为今天。我晓得我自己的软弱和缺点。有一位姐妹，我不讲她的名字，可能有人认识，因为她每一年他们都来中西部的退休。她在北边，那不在我们那个城。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篇见证写在生命期刊上，让这个姐妹她很诚实的讲她自己的故事。她原来从小在一个失去父爱的家长大，单亲的母亲把她带大，所以她心里面很渴望有男人的爱，所以她就在年轻的时候离开那个乡下，进到了城里去找工作。当然没有什么教育也不能找，但是凭着美貌，他就到酒店里，在酒店里面做公主，你们晓得公主什么？啊，不累了也叫公主。哎，对啊，就是 waitress 差不多哈。那么有时候还陪人家睡觉，赚不外钱，叫公主啊，被捧为做公主。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，他就堕落了，但是他有很多的钱，可以买漂亮的衣服、皮包、首饰。然后他觉得他这也不错，就把年轻的光阴这样子 不浪费。后来呢，他遇到了一个有妇之夫，就觉得这个男人很好，也很爱他，他就跟他同居起来啊。他同居起来之后，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。那起先这个男的也很爱他，也很爱他，可是呢，他又说他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妻子啊。那么就这样子，这个关系就变得很复杂啊。这个小三和二奶这样的情况。那有人就开始带他信耶稣，他信了主之后，他心里面很不平安，他对你的关系，所以他就向主祷告，他说什么？你帮助我，他说我愿意脱离这样的关系。啊，一个月之后，他的先生就是那个男朋友，突然就跟他说，我不要你，我要终止这个关系，因为他又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，啊，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孩。所以呢，哇，他这时候心里面非常的不平衡啊。他说：“我为你生一个女儿啊，我又没有做妻子的名分，那现在呢，你又在爱另外一个女孩，你要把我当……”他心里面非常的气愤的时候，突然，他内心就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初他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男的要撇开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从国外。打电话，欧洲打电话，求他的丈夫，但是他却找不到他的男朋友，就是那个妻子的丈夫，然后在电话里面就笑对方，哎呀，对方在电话里哭得泣不成声，但是他却搂着他的丈夫，那个女的丈夫，在那里偷偷的在那里笑，他自己现在被杠掉。他就想到当初这个妻子，他心里面哦，突然一下子醒过来，他晓得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，他不但夺了人家妻子，他还嘲笑人家，他还跟这个男人生了孩子，那今天这个男人把他当掉，他自己也受到当初那个被当的妻子，他的心里面就突然醒过来，然后他里面就有一个力量说重新再。脱离这样糜烂的生活，重新开始，所以他就离开了酒店，离开了夜店，他就开始做女工，跟人家做，这些手工赚钱，很辛苦。但是他说回来不再回去，他就凭着自己的啊工作能力抚养这个女儿。以后有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他现在的丈夫，他现在丈夫是一个美国人，这个丈夫是一个非常敬虔。所以呢，他到中国去介绍认识，然后又去帮他们就结了婚，然后他就把他带过来。那现在这一对夫妇，他们生活非常好，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教会，很大的教会，他们一起同心的服侍中国教会，在那服侍。那当我看到这边见证的时候，我心里也很受感。我说一个人他这样子，这样难看的过去，他怎么敢吃路？开的写成文章，让千千万万的人呢，他名字也没有改啊，就是让人知道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他说我一点都不以为羞耻，因为我已经从黑暗中，我是立在光明之地，所以我为什么不能够把黑暗向人来展示，说我怎么样光出黑暗不光明的呢？叫这些还在黑暗当中的孩子当更了解，有神可以带他们，有神可以带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福音的见证不是要讲别人，讲其他，我们讲我们自己怎么样出黑暗入光明，叫人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蛮有怜悯、是爱恩典的神，他愿意去我们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。这位姐妹，她一点都不羞耻的步入她的过去，因为神已经把她的过去丢在深海里。那它变成了一个见证式的勇敢。我们应当勇敢的为主做见证，你心里面就有喜乐。我们来读第十节，请。
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了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。
最后的祷告，在克西玛尼园大祭司，在那个祷告中，他求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求天父让他的门徒能够彼此相爱。他多次的讲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兄弟们，神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不是口头上的话，彼此相爱是互相的洗脚，彼此相爱是用牺牲自己成全对方，彼此相爱是看见对方的优点，缩小对方的缺点。彼此相爱是你依靠不是自己，而是依靠主。我们不选择爱的对象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我们的肢体，在你的身上，你不能说我的眼睛比手脚都漂亮。如果你的眼睛真的很漂亮，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放在桌上，好不好看？你打开抽屉里面一只活活的眼睛在那里，你打开抽屉，任何一个肢体离开了身体都是非常的丑陋，都是非常可怕。只有在跟肢体联合的当中，才会显出他的美丽。你知道一个人美丽，并不是因为他的眼睛美丽，而是他的眼睛在他的脸部那个匀称当中显出的眼睛。一个人的美丽，他是因为那个匀称在里，就是说每一个部分都显出他的美丽，能衬托出。这是彼此相爱的意思啊，我们是互相联络做肢体。那我们也要思念，这里说我们要思念我。思念就是我们为着对方的好处来着想。腓立比教会很体贴保罗的需要，总是讲到他，也是一次的三番两次托人带钱去帮助保罗的需要。思念保罗的心是为着对方的好处来着想，然后还要有行动，就是实际付出的行动。那么好像腓立比的教会那个爱心去帮助保罗一样。我想彼此相爱的我们都懂得到了，但怎么样能够实际发生在教会，那我们需要照着去做，而不是只是理解而已。20多年以前，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晨曦会，这个基督教的组织呢，晨曦会他们是在各处办戒毒所，他们主要的一个意向就是帮助这些吸毒的人能够脱离毒海。那你们都晓得吸毒嘛，这个海洛因或者安非他命这些东西呢是很难戒掉，所以呢，即便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去，他们出来又不会提取。这个晨曦会做一半的成功是他们是靠着信耶稣来戒毒。所以当这些人自愿来到这个戒毒所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讲得很清楚，除非你变成基督徒，你没有办法戒毒。所以这个晨曦会呢，在台湾在香港都很受重视。那有一次晨曦会他们需要建一个舞蹈的一个舞蹈村，就是他们就是像这样一个退休的营地啊，基本上到这个戒毒所的人就要需要住在那里，至少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，所以呢，这等于是跟外界所有都隔离起来，让他能够切断他的关系，所以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单独跟其他地方被隔离的一个地区，他们要盖一个这样的一个辅导啊，可是他们筹不到款，在台湾你们晓得地都贵，因为只有有限可以盖的地方都有限啊，后来就有人突然就愿意捐了3甲，我不晓得3甲多大，反正听起来是蛮大的一块3甲啊。你们有没有知道3甲有啊？我听过一段，台湾是算甲啊，甲的什么的，大概是蛮大的一片山啊。那么就捐了给这一个晨 哦，神经会的负责的这个负责人非常的高兴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接到这个消息，他就需要访问捐的这个。结果没想到到处找到，找到了这个人的家，结果发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何年吉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到处去拾破烂的拾荒者。你们怎么称这个人？捡破烂的人，在国内怎么讲？对，我知道，怎么称呼呢？拾荒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？收废品的。这样的人，拾荒者，我们讲在台湾他们叫拾荒者啊，捡破烂，捡破烂。这样一位何先生，原来他是一个捡破烂，他每一天呢都去这个不同的，他已经做到后台了啊，他有不同的垃圾的收集的地方，然后呢把这些瓶瓶罐罐垃圾去分类啊，然后再转卖。所以他有一个像仓库一样，里面是一个所有乱七八糟。可是他一早就起来，四点半五点就起来，然后去这个杀鸡的地方屠宰场去买收集什么羽毛啊，这一个鸡杀的时候这个毛他要剥下来啊，剥下来呢就卖给便宜卖给他，他当时要洗了之后把它们分类晒干啊，晒干之后呢把它们卖给做鸡毛掸，用那个鸡的毛做，所以他就靠做这个。你想这个能赚多少钱？你想这个能赚多少钱？不能赚多少钱。可是他省吃俭用，就这样子积蓄积蓄，然后他买了一片地，然后再买了一片地，租给人家，他再买，这样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地积成，积成三甲多的一个产地，他就愿意把这样的辛辛苦苦累积下来买的地全部都送给，因为他听到神机会所做的工作，所以他就乐意的捐出去。你说这个不是很傻吗？啊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卸了工养老呢？啊，快快乐乐的度过晚年呢？他还要去每天收鸡毛，还要去收这些垃圾，你的整个家真的臭不得了的一个废物场。可是他却乐意把三甲的地送给你。不但如此，这一位何青年，他是一个教会的弟兄，啊，不但是弟兄，他已经被教会立为长老。但是他们的长老不是有钱有势的僧侣，或者是哪一个大学的校长，是他们的长老是一个拾荒者。可见他那个教会里的成员也不是什么样子有体面工作的人，可是他的榜样让人感动，经常有许多的人来找他帮助，他总是要帮助。别人都劝他说：“你已经这样子的穷困，你怎么孩子家产都给别人了呢？”他说：“主耶稣说，施比受更为有。”有的时候别人跟他借钱，就不管他，故意欺负他，但他的。钱放在我这里没用，不如放在别人的口袋。最后，他被选为台湾的好人好事的代表，台湾的行政院长，特别办这一个表扬大会，请了这一些被选到的好人好事，他也是其中一位。在那个大会当中，很多的高官与众人西装笔直里，这时候的何青年82岁。他穿得非常简朴整齐的衣服，他有来参加。当他走进会场，全里的人都站起来，连行政院长也都站起来，大家拍手欢迎。他却很不好意思跟他的妻子坐在台下的角落，别人怎么请他上台他也不愿意。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好的见证？一个人生当中，是不是你爱你的肢体弟兄姐妹？神不看我们累积了多少我们在教会服侍的精彩，神看我们有没有一个爱人的心，有没有在。 照他的话
去彼此相爱。
最后第11-13节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
我并不是因缺乏
说这话，
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贫或缺乏，谁取谁在，我都得了利益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
能。一个喜乐的人生是一个知足的人生，凡事知足，凡事感恩。我们所得到的都是神赏赐的。哪一个人是带着金手表来到这世界里？每个人说嘴巴里含的银汤匙，也没有一个孩子来到这世界能够带着珠光宝气的来驾乘，我们都是光光的身体来到这。同样的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谁能够把你身上所赚的带回天空天上？有一个老先生非常有钱，但是他痛恨他的孩子，都是看着他的钱，不照顾他，也不爱他，所以他就把他的孩子叫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我死了，我不留一毛钱给你，我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我棺材里，跟我一起去烧掉。”于是，他妈死了之后，这些孩子们就把他银行所有的存款写成一张支票，放在他怀里，谁带着钱，谁也带着钱，最后他的钱还是被他的孩子们花光了。亚历山大据说他死的时候是一个重汉欧亚非三周，跟耶稣一样的年纪就过世，3年半的时间得过了欧亚非。他死的时候据说把他的棺材两边挖两个洞，让他的手伸出来。当众人抬着他的棺材前行的时候，他要到的是空着两手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今天有的就要感恩，我们有的就要满足，不要和别人去比较，你不用管别人他的房子多么大多么新多么好，你也不用管别人才换的新的 Mercedes-Benz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能够享受你已经有的东西，这叫知足。如果你去跟别人去讲人比人是气，你永远会在痛苦。神不叫我们去跟人，神要我们以我们已经有的为满足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有的人碰见我就说：“牧师啊，你们教会有多大，多少人信主？”要每一个教会，神看的不是人是多少。而是要教会你的人是不是按照他的旨意。我们不需要，我们要知足，要满足于我们已经有的。第三，我们要施予，让缺乏的得到。有很多大的教会有时候会想请我去，我就通常说不用，我没办法去啊，我也实在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找传道人都可以找。那要几千多钱的，那比较小的教会我反而很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让缺乏的，让缺乏的，施比受更为，因为你施是表示你还有，你能够不断的，你不断的给，你就不断的给，你不断的给，神给的东西跟别人所给的。但是绝对是有需要，至少神会给你一个喜乐的心，满足的心。那我们都晓得这个故事，吴姐姐，她父亲是一个牧师，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她父亲遭拒了一些弟兄们在教会里为她祷告，然后在产房里面，医生看到这个孩子 心里要有准备，这个孩子不一样。所以当他把孩子生出来，他父亲看到了什么？吓一大跳。这个孩子没有两脚，手也没有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啊左边的脚，一个小小的一点。他生下来就是没有事，但这个父亲他说没有关系，生给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一定要。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决定要自己来教育养育这个孩子，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得到父母完全的爱，他们总是尽各样的可能让他有正常的教育。所以虽然他没有手没有脚，可是他也能够游泳，他也能够玩水，他也能够做一些孩子们要做的事情啊。那这样子的环境中渐渐的长大，没有自卑。他是1982年出生在澳洲的墨尔本。那我一直在注意他的新闻，常常看这个网上知道他的新闻，我发现他啊在不断的进步。他在少年的时候，青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演讲家，有很多的不同的学校会请他去鼓励这些年轻人啊。所以他在演讲的时候，在一个讲台上，他给他放了一个桌子一样，他在上面就这样走来走去，在人看来是一个很滑稽的像木偶一样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他讲的话让人心里面充满了温馨，充满了鼓励。所以他到非洲去，在这个亚洲非常有名，在美国反而不是那么有名，在亚洲常常各个国家，南韩啊、菲律宾啊、台湾、香港都去，现在在中国也是各处的去演讲，鼓励青年人，鼓励他们，鼓励那些残废的，叫他们不要放弃，上帝给他们这样，就一定会给他们够用的恩典，能够为主所用。他说我一生就是要做一个为主所用的人啊。那么在最近中国有这个英雄归来的特别节目，也请他去在台上演讲电视广播啊。他说神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行使，不断的行使啊。那个跟他一起照相的那个是Julie， 那一个也是一个很有美好见证，他写了一本书哈，他是在年轻时候骑马摔跤，结果就造成背脊断裂，全身残废一辈子。他们两个在一起照的这张相，我看了也很受感，因为他们都是被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。那像这样一个人，你不结婚吗？神给他一个美丽的妻子，不但如此，他们也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。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啊！你看，他的儿子抱着他，在旁边那种相亲的情景，在人看来，这是一个何等特别的家庭。但是在他自己来讲，他跟正常人一样，他从来不把自己看的是一个特别需要别人帮助。因为他知道神给他这样是一个特别的作用，要他能够为你做见证。你我没有什么好自卑，你我也没有什么好，我们已经有太多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你不用去跟别人，你只要懂得感恩，满足于你现在所有，然后你继续的可以去帮助别人，你就会有从苦难来的喜乐，神就会使用你。所以基督徒我们的喜乐的秘诀是依靠主，要谦让，凡事交托给主，为主做见证，然后我们自己要彼此相爱，凡事自主。有一次我同主国内有一次我在安徽那乡下一个比较小的地方，我们聚完会之后培训完呢，有人请我们吃饭，那我们大概5-6个同工去吃了一顿中饭，大概总共花了不到 块人民币，很简单的啊，在摊子旁边的小店里面，就这样一个明白，大家吃得很开心，多块人民币啊，吃得也很开心啊。那我们就回去了，回去之后呢，我就已经看到，然后到天津啊，到天津也有弟兄呢，请我们啊，我们到天津的国库里去吃饭。那一天呢，也是五六个人吃饭的时候，弟兄就叫了这个啊，这个全小全羊烤肉，又叫了这一个手工包子，手工包子，就在里面一起做，在里面一起做。一个包子卖28元，那时候这是10年前，在你面前做好就真的特别特别快，卖28元，现在我不知道卖多少。那天我们6、7个人吃下来，吃了将近1000块人民币。当我在一边吃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一边在难过。我说我们前两天在安徽，我们也是6、7个人，我们才吃了50多块钱。现在我们这几个人，另外一批人都有钱了，这1000多块可以够那些人可以吃好几个礼拜，我在这里吃不下这餐桌上。啊，我在心里在难过的时候，突然这节经文进到我的里面。保罗说：“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”我说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！我要大口的吃 ，enjoy 神给我的恩典，你懂吗？不要太计较，不要太处丰富处卑贱，都有神的旨意。主要是你心里要放，要享受神现在的此时此刻给你，这样你的心能够保。我最后跟大家一起放一个这个影片，很短的一个影片。那么是英军姐妹她在晋中啊，人家访问她啊，不是访问她，就是请她，她去聚会的时候录制她的一段话啊。那么因为你们这个放的机器呢啊没有办法放，所以呢你能够听到她的声音，大概看不到影像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是一个访问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听这个声音就好。
相信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我可以跟你们在这个荧幕上交通交通。其实我的生活情况都很琐碎，因为现在不像以前有眼睛的时候可以很规律的过眼睛的生活。现在都是看自己的身体状况。那我今天要录影的时候，我这个左眼也痛得不得了啊！我就一直求主帮助我，在这个时候会稍微好一点，可以跟你们大家一起有点交通啊。我就想，你们交通什么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大概3年前，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跟出国自己去一些聚会，但是我右眼睛已经瞎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不能跟他一同去聚会。他就把我放在一个姐妹的家里，他们这对夫妻也去聚会了。那我是一个人住在那个家，但是呢，有另外一个同工姐妹呢，就是来为我上场呢，然后早上就来接我啊。要做什么，就是这样来3天的时间就是这样过，我也过得很开心。那礼拜天呢，这姐妹就带我去她那个教会，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教会，我也不知道牧师姓什么，我也不认识她，所以我就跟她一起去。那聚会也是很好，完了之后呢，那个牧师就上去做最后的报告。那报告的时候呢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我报告完了，今天很难得，我们君师母来我们这里，我请他上来讲几句话。哎呀，我就吓一跳，因为我根本不了解这个教会，也不认识这个牧师。哎呀，那他要我这么去 那我就真的是完全放在祷告里面，我就跟圣灵讲说，圣灵呢要感动我要讲什么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。那我上去那个教会放到六七百人，那我要放到那个讲台讲一些牧师要讲的话是什么呢？那我说主啊，你要帮我。那就带我来的姐姐就拉着我，就慢慢的走上那个讲台。在我上那个台子之前一步，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。但是一上去之后，我就跟大家说，你们真的是很感恩，有一个那么好的牧师在你们当中。但是你们要了解，牧师也是人的，牧师也需要队友，常常的关心他、爱他。所以我这边要讲的，就是希望每个会友都常常会有机会关心你们的牧师，他们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啊？他牧师是什么时候生日啊？是否有些什么爱好，你们可以奉献啊？如果你们那么多的会友，每个人一年都有一点小事的话，那牧师真的是会很享受在主里面，就是弟兄姐妹对他的爱心。那我主要就是讲这些会有对牧师爱的表达，然后我后面就讲几句关于我自己的事，我也忘记讲什么，我就下了。我想前后没有讲超过三分钟。那我下来之后呢，牧师就上去，上完手术之后就祷告。那他祷告的时候呢，祷告就开始大哭起来。哎呀，我听了，我心里面有点震惊啊，不知道师父我讲的话触动了他一些心里的什么感觉，所以我也不是很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怎么样。那上去之后呢，带我来的姐姐就说，哎呀，师母啊，你今天讲的话很好啊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感动到耶稣基督，他真的哭得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下面很多会友都在哭啊。哎呀，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感恩啊，因为我完全都不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况。原来这个牧师呢，也参加我们嘉兴的第一届的整个美国的教牧会。那已经是去到哪一年了？十年前我不知道，所以他认得我，但是我不认得他。那我的感觉就是说，像我这样一个没用的人，我这个也不知道讲什么的人，但是当我求他的时候，他竟然把我高举起来，在教会里面叫教会的会友都多爱牧师，多了解牧师，在某一些场合开始使用我。在一个稍微旅途长一点的有一次的聚会，我要去的路上有一个开车的计程车司机，那闲着没事做，我就跟他聊天，聊聊聊到后来我就问他，那你要不要信耶稣？他说要。那我说，那我讲一句你就讲一句，我就带着他信主。这件事带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，知道说虽然我的肉体走到这样的地步，但是当我心里面打开愿意让圣灵来使用我的时候，他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使用我。我想我今天分享的就这样。
天父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周末与南湾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度过，谢谢主，你的话安定在天里改变，主你要赐给我们喜乐，赐给我们的应有，主你让我们的喜乐能够活出来表现出来，你说我们还不懂怎么样子来喜乐，谢谢主借着你的话这几天对我们的提醒，让我们爱你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为你而活，我们表现出你要我们表现，喜乐就充满了自己，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，但是我们不能放下你。主啊，你在我们心里要永远做主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在教会里能够学会彼此相爱。 啊，你让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就是爱我们的弟兄，爱我们的牧者，就好像爱我们自己的配偶，我们的儿女，主啊，因为你把我们放在一起，就是一个身体，如你是头，我们都是互相扶持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南湾教会成为一个你所爱的教会。虽然我们人不多，但是我们愿意学习彼此相爱，让我们能够叫人看见我们与世人不同，是因为你在我们当中，你把我们用爱连在一起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求主继续借着你自己的所差派的工人心里要行善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真是做改变的工作。是吧？让我们离开这里，回到我们家，我们真是要觉得在末后的日子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相信一个健康的教会，从我们与你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开始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，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。谢谢主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，我们要回去，求主保守我们一路的平安，感谢祷告主。